我们在学习所谓的七宗大罪，今天学习的主题是私欲。为了理解这个词，我们需要从它的意义开始说起。我查看了韦伯斯特1828年英文词典，私欲为一个名词时意思如下：渴望、欲望、渴望占有或享有、获得的欲望、贪欲、肉欲、非法的肉体享受以及邪恶的倾向、堕落的情感和欲望。私欲用于动词作为动词时意思也差不多，即强烈的渴望带有肉体的欲望，迫切渴望满足肉体的私欲，以及穷奢极欲的意思。总而言之，韦伯斯特这词典把私欲解释为欲望，属肉体的放纵的欲望，不是一个正常的欲望，那是属肉体放纵的邪恶的欲望。圣经里有许多相关的例子，包括苍松的罪和大卫与拔示巴的通奸谋杀丈夫乌利亚。这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即使强大的以色列事实，一个合神自己心意的王也无法逃脱的罪恶。如果大卫都无法逃避这样的罪恶，苍松都无法逃脱，那就可以想象我们是多容易被这样的罪缠累。以弗所书2:3告诉我们，人凭本性是活在肉体的私欲中。与其查考今天的这段经文，那我们来看看私欲这个词在圣经中的使用。在英皇钦定本的英文圣经中，53句经文使用了情欲或私欲这个词，以6种不同的形态出现。英皇钦定本里使用的情欲或私欲这个词是由2个希伯来词语和3个希腊词语翻译来。如果我们看看别的圣经英文圣经翻译本，这些词也被翻译为欲望、贪婪、渴望、激情、贪婪、冲动、寻欢作乐等等。我们会惊讶地发现，有时候作为一个名词，私欲以复数的形式出现。事实上，新约圣经私欲以复数的形式出现了24次。例如罗马书1:24说，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加拉太书5:24说，凡属约书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这里的私欲、情欲在英文圣经中是以复数的形式出现。私欲、情欲是抽象的概念，英文怎么会以复数的形态出现呢？我们可以数上我们有多少私欲或情欲吗？复数形态的私欲可能意味着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私欲的长阔升高，即是指罪的强度、罪的强烈。诗篇106:4说，反倒在旷野大起欲心，在荒地试探神。这句经文讲述了以色列人的欲心，表现在他们不信神，试探他。他们的私欲非常强烈，非常的强烈。有意思的是，英文国际新国际版圣经说，他们屈服于自己的 欲望。私欲有不同的强度或阶段，这个特别的想法也使我们想到，要是私欲没有借着我们的信心和对神的顺服被致死，就会挣扎。这就是雅各书一章十五节所说的。雅各书一章十五节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私欲的增长产生许多其他的罪恶。复数形态的私欲也可意味着另，也可意味着私欲的多样性，不同方面的私欲。提多书三章三节说，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说，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私欲是有各种各样的。私欲是有各种各样的，这向我们显示私欲这个罪的危险，因为它不是只指一部分的。我们可以持守大部分道德和伦理，然而我们的一个弱点可能导致我们陷入私欲的罪里。圣经中私欲的意义并不令我们感到惊讶，直到我们看到出埃及记十五章九节。你们愿意把圣经翻到出埃及记十五章九节吗？出埃及记十五章九节说，仇敌说，我要追赶，我要追上，我要分如物，我要在他们身上称我的心愿，我要拔出刀来亲手杀灭他们。这里的仇敌是埃及法老，追赶以色列人，阻止他们逃离他的管制。法老想要阻止以色列人出埃及，他想追赶并捉拿他们，想从他们身上获得好处。这一节经文中的一段说，我要在他们身上称我的心愿，这里的心愿带有私欲的意思，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表达。这个词的希腊原文带意思带有大多数，这个词希腊原文意思大多数被翻译成人，因此它在旧约中被翻译成生命、灵魂或生命。这句经文这么一段说，我要在他们身上称我的心愿，这里的心愿带有私欲的意思，这个词的希腊原文意思大多数被翻译成人，因此它在旧约中被翻译成生命、灵魂或人物。一些英文版本把它翻译成私欲，因此把私欲拟人化了。这表明法老追赶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只是一个被私欲掌控的人。这显示私欲对一个人的影响，他可以主宰一个人的性情， 掌控他的性情和人格。诗篇78篇18节告诉我们同样的道理，他们心中试探神，随自己所欲的求食物。希伯来语中的私欲常指人，一个人成为一个被私欲掌控的人。其次，私欲很多层次。在民数记11章4节中，以色列人对食物起的贪欲，这句经文说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嚎哭说，谁给我们吃呢？民数记11章34节说，那个地方便叫做基伯罗哈他瓦，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因为他们在那里埋葬那起贪欲之人的心之心的人。当神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对生活的条件不满，就欲望膨胀。他们出埃及后四处漂流，在一些境遇中他们就感到不满而抱怨。他们主要抱怨的是食物，我们可以说他们贪恋的食物代表他们在出埃及之前在埃及的整体生活方式。他们不仅忘记了在埃及为奴所受的一切苦难，还忘记了神向他们所显现的一切恩典。他们渴望过去的生活，想念过去没有神带领的日子。他们的私欲是一种强烈的贪婪，既知贪婪也是一种强烈的欲望。我们开始明白对欲望之类的事，合理的情绪反应也可能导致我们犯罪。生命记12章15节可以说明一个合理的欲望。这句经文说，然而在你各城里都可以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分，随心所欲宰牲吃肉，无论洁净人不洁净人都可以吃，就如吃羚羊与鹿一般。在这种情况下，照着神所赐的福分，随心所欲是合理的。因此有时候我们很难区分罪恶的欲望和合理的欲望。以色列人的欲望最终使以色列人的私欲最终使他们远离神，导致他们的不幸。诗篇106篇14节中清楚地显示他们私欲的罪行。这句经文说，反倒在旷野大起欲心，在荒地试探神。他们私欲的后果是残酷的，他们受了审判。圣经也警告不可贪恋美色，箴言六章二十五节。那我们一起读箴言6章25节：你心中不要恋慕他的美色，也不要被他眼皮勾引。这里恋慕这个词在希伯来文中是一个不一样的词。这个词的意思是渴望、试图得到、贪恋或寻乐。其实是译本把箴言66章25节译为，你们可以和刚才的那个翻译本对比一下。其实是一本箴言6章25节大致意为，不要被美色胜过，不要被你的眼睛迷惑，也不要被他的眼皮勾引。这个警告可以联系到马太福音5章28节，主的警告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按这个说法，对异性的任何一念都是一种私欲。 在我们心里把神的道挤住了，这也是私欲的工作。马可福音四章十九节，你们可能也想记住，也要记住这段经文。马可福音四章十九节说，后来有世上的私欲、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这一点很有意思，有时我们常常听到神的话语，却没有结果。我们可能抱怨说是撒旦的工作，抱怨说是讲道讲得不好，然而这里说是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人的思虑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提摩太后书四章三节说，因为时候到了，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甚至我们在私欲中都渴望有师傅，但却是渴望随从自己私欲的师傅，不是真理的师傅。不自然的使用我们肉体的情欲，也是不自然使用我们的肉体，也是情欲的工作。罗马书一章二十四节说，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新国际版圣经将这里的情欲翻译为罪恶的欲望，指的是性道错。私欲把我们吸引到邪恶的东西上。哥林多前书十章六节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私欲也败坏我们。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二节说，我们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彼得后书一章四节也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分。私欲也摧毁我们。提摩太前书六章九节说，但那些想要发财的，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络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在这个特别的例子中，私欲是关系到对钱财的贪恋，私欲与好品质是相反的。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说，在这里保罗劝提摩太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他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私欲是与公义、信德、仁爱、和平相反的。这里我们必须知道私欲的危险。圣经吩咐信徒要抵挡魔鬼，你们记得那句经文吗？勿要抵挡魔鬼。但圣经却吩咐我们要逃避私欲。我们要抵挡魔鬼，却要逃避私欲。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这里的意思。私欲引我们犯罪，私欲诱惑我们犯罪。 雅各书一章十四节说，但我们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有时我们在被试探的时候，我们常说说，神啊，你救我们，撒旦你撒旦你离开我们吧。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是被自己的私欲诱惑，私欲是在我们里面。我们不需要，别人来诱惑我们，我们在里面私欲就会诱惑我们犯罪。私欲引起征战斗殴。雅各书四章一节说，你们愿意读雅各书一章四节吗？因为我们要读四章一到三节。雅各书四章一节，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这句经文说，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呢？是从他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这句经文中翻译为私欲的希腊词很特别，带有享乐的意思。在新约圣经中，这个词是贬义的，像放纵、对欲望缺乏控制之类的，比如感官上 的快感和欲望。私欲的工作在雅各书四章二节中得到进一步的解释。这句经文说，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私欲引导我们做错误的祷告。雅各书四章三节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私欲有时很难被觉察。当我们查验我们的生活时，我们很难觉察到，有时我们很难觉察到私欲的罪，这是因为它往往与激情、热心、欲望混淆。我们常常把我们私欲的罪与热心欲望混淆了。例如罗马书一章二十七节说，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耻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担得的报应。这节经文谈到了同性恋的生活方式。不同版本的圣经在翻译这节经文时有不同的用词。有些圣经把它翻译成热心欲望或激情。然而在圣经中，这是一种私欲和贪恋。在这里中文翻译成贪恋的希腊词不是一个常见的词， 这个词字面意思是渴望，渴望不能不是我们得以开脱的理由。我们的欲望和激情也需要保持在主所定的界限之内。这引我们想到要有适当的界限，教导我们有关正派正当的行为，从而不犯私欲的罪。罗马书七章七节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所以神在这些一切的欲望中给我们定下了界限。哥林多前书十章六节说，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可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充满私欲的心没有神的界限。神的界限是信徒与外邦人不同，所以神的信徒需要按照神所吩咐和限定的生活。彼得前书四章三节说，我们生活的过去足以应验外邦人的意思，我们行淫的时候贪婪过度的醉酒，讥笑荒宴，可证偶像崇拜，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心意行邪淫罪恶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彼得前书四章二节说，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不可随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适度余下的光阴。私欲有自己的领地，就是在肉体中。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私欲在我们的旧人里面，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二节说，你们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化的。私欲是无知的，彼得前书一章四节说，你们既做圣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私欲也有它自己的特性，第一是它迷惑人。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二节说，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私欲的第二个特性是他带着邪情，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五节说，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私欲是无知且有害的，提摩太前书六章九节说，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络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私欲可能也与少年人有关，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第五，私欲也是属世俗的，提多书二章十二节说，教训我们去除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也说，因为凡世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那是从世界来的。因此私欲情欲是暂时的，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私欲是属肉体的，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 私欲是污秽的。彼得后书二章十节说，那些随肉体重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之人的便是如此。第八，私欲是不敬虔的。犹大书一章十八节说，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时必有好讥笑的，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私欲隐藏了两个惊人的事实。第一个，私欲是出于罪人自己。彼得后书三章三节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时必有好讥笑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笑说。这里说明了一件事，就是即便你没有人在没有 外界因素试探你的情况下，你仍会陷入私欲的罪里，因为这私欲是出于罪人自己的。你无法逃避私欲，因为这是你救人的一部分。犹大书一章十六节说，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的，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谄媚人。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这就是第一个隐藏的事实，私欲是出于罪人自己的。第二个惊人事实是，撒旦是私欲的父。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我们可以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这里耶稣对 犹太人说，对那些犹太，特别是犹太的的宗教 领导人说，你们是出于父，你们的父魔鬼，宗教不能救你们，宗教知识也不能救你们脱离自己的罪恶。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宗教无法使你脱离自己的罪恶，你可能每周都来教会，但是可能你在你们私下生活中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若是主在这里，我们中间有些人估计要被严厉的指责。然后我们对私欲，我们既说了圣经中对私欲的使用，现在我们转而学习我们应该怎样对私欲有实践性的理解。首先，私欲是败坏的爱，说所有人都或多或少经历过应该也不为过，因为败坏和贪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平常经历。有许多这样的例子，比如以弗所书五章五节说，因为你们确实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贪心是一种败坏的欲望，对金钱的贪恋。接下来一句解释了它的严肃性，说 就与拜偶像的一样。哥林多前书6:9-10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偷窃、贪婪、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这里说到许多私欲的表现，包括败坏的性行为、寻欢作乐和贪财。私欲无非是败坏的爱和贪恋。这个罪是很难觉察的。这种败坏和强烈非常的欲望似乎不知从何而来，挫败不善于应付的我们，常常，老实说，我们常常是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出现的，如何发展的。当我们意识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已经陷入了，罪恶已经发展到了成熟的状态。这种败坏的爱也是一种欲望，也是我们无法，我们在一开始无法区分合理的欲望与罪恶的欲望。在后来我们可能就知道了，但在一开始很难区分合理和罪恶的欲望。箴言6:25，我们之前读过了，这句经文说，你心中不要恋慕他的美色，也不要被他眼皮勾引。让我们以这句经文做一个例子，得以欣赏美好的事物，这是神的恩赐。并且我们可以有社交，渴望与他有一个亲密关系，这也是神的恩典。当我们停留在讨论爱和欲望，却没有进一步探讨时，我们将不可避免地处在错误的地方。因为正如有人形容的那样，这是引用，这是一句引用的话。这句话说，神也计划让拥有他形象的人，在一个深刻、独特、一夫一妻的异性盟约关系中，表达这个欣赏和欲望综合的感觉。对此，神加上身体上的快感，作为对于这个关系的印记和祝福。他计划让我们加强对配偶的爱，放大我们对美的欣赏，并通过身体上的愉悦，加强我们对这盟约关系的尾声。这种身体上的愉悦本是一种关系的标志、印记和结果。神造他们原本就是限制在关系里面的，最俯视了我们的心灵和思想。所以现在我们本能地看重有关我们身体上愉悦的事，并不关心神与其他人。神造身体上的愉悦的感觉是为关系而造的，然而因人的犯罪，将关系与身体上的愉悦分开了，也就是说，他们即便在没有关系的情况下，也可以享受这种愉悦，这不是神造他的本意。另一个人说，私欲是一种偶像崇拜，贪得无厌的欲望，他拒绝神的统治，寻求神以外的满足。神在出埃及记20:47说，你不可贪恋，但私欲告诉我们，我们所没有的正是我们所需要的。私欲和贪恋是，私欲是贪恋我们不该有的东西。私欲通过我们的眼目、心思、意念和身体寻求神所禁止的事物。私欲是一种骄傲或爱自己的表现。神祝福我们，使我们有爱的能力，并给爱的方式增添愉悦。 是独特的一夫一妻异性恋的盟约关系。然而我们的罪恶性引导并教导我们去爱自己，为自己寻乐，不择手段的。我们不顾他人的幸福和益处，只顾我们自己的利益。在我们堕落的状态中，快乐的感觉很容易成为我们的神。私欲伪装成爱，但它是一种掩藏的自私。他对人只有虐待和控制的态度，把他们视为物体或工具。私欲是我们天生的本性，应该被制止，而不是鼓励。麦高恩说，当说到私欲，神经影像学证实了污秽的欲望无所不在。他观察到，当一个人看淫秽内容时，大脑至少有三个独立部分被激活。私欲触发大脑的犒赏系统，加强并鼓励参与罪恶的人回来得更多的快感。私欲是我们本性的一部分。私欲改变了我们的观点，因为私欲有许多盟友，像贪婪、嫉妒、骄傲和其他的大罪。这是因为它使我们渴望获得更多，例如，私欲催促人们追求它所提供的快感。私欲使我没有看到那个人，他本身的美好，而是追求肉体上的快感。私欲创造了一个扭曲的视角，在这个视角中，人存在更多是为了追求个人快感，而不是有一个有神的形象被造的特别存在。贪婪想要获得更多的东西，但往往不能使用或享受他所获得的。贪婪的乐趣只在于占有本身。有一种私欲是与贪婪有关的，但大多数私欲是不同于贪婪，是寻求身体上的快感，而那快感不过是稍纵即逝的。滥用私欲的私欲是滥用神创造的爱与快乐。我们私欲大概类似于一个孩子对遗产的态度。在法律上，孩子拥有遗产是作为他与父母关系的标志、印记和结果。遗产继承是一种祝福，应该加强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因为这反映了父母渴望孩子受益。但我们都知道，自私夺取的孩子对父母毫不在意，他们甚至暗中希望自己父母早早去了，这样他们就能得着这个遗产。我们有时会听到这样的故事，浪子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一个贪心的孩子，他更关心享乐，而不是他与父亲的关系。私欲是邪恶的，得罪神的。 引用奥尔森的话，他说，与良好的爱不同，私欲最终使人孤立，它破坏而不是滋养生命的联盟。私欲这么做是故意混淆过程与目的。对他人贪恋，我们是在爱自己，另一个人成为我使我满足的工具。被贪恋的对象遭到羞辱，被视为一个物品而不是一个人。而贪恋的人在追求爱自己和快感，以取代对神对人的爱，因此人性渐失。爱和欲望是一个是神所造的，然而私欲使这一切得以破坏和混淆。第三，我们来看如何处理私欲。首先，因为私欲扭曲了爱的美德，所以我们不是要去除爱的美德，相反，神帮助他的子民明白行使美德的界限和标准。神没有断绝他所造的好事，因他为此设下了规定，以防止我们因滥用将之败坏。渴望快乐就是神所造的好事之一。圣经教导，行淫与受淫和男人苟合、强奸一夫多妻制、娼妓和乱伦，都是违背神的律法和他造人的心意。然而，早期教会的修道院规则和后来罗马天主教都未能区分扭曲的爱和神所限定的爱之间的差别。其次，我们必须知道，私欲是一种从心里的欲望产生一个外在的行为。就像马太福音5:28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这里要求表里如一的诚实，神的子民必须表现完全的忠诚和纯洁。在私欲方面的软弱和败坏不是无害的，它有深远的影响，有许多罪恶是可见的，因为它们表现在外在行为中，但驱使这些罪恶是潜在的动机和欲望，在这一系列潜在的动机中有私欲。就如 马可福音7:20-23说，大家可以把圣经翻到马可福音7:20-23。这段经文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伴毒、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的，且能污秽人。因此，私欲是一个内在的问题，是心理的问题。私欲是出自于我们自己的心理，是一个内在的问题。即便我们在没有在行为上犯任何罪之前，私欲已经在我们心里了。第三，我们应该从约瑟身上吸取教训。 约瑟是旧约圣经里一个良好的例子，一个拒绝屈服逃避私欲的人。在他反抗过程中，约瑟指出与波提乏的妻子不道德的行为至少犯了三项罪恶，包括奸淫、背叛他的主人和得罪神这三项。创世纪39:8-9说，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的，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只能行这大恶得罪神呢。第四，提防属灵倦怠和不满的危险。当我们在属灵上倦怠不满的时候，就是危险的时候，就容易陷在私欲的罪里。麦克拉肯说，人们转向私欲，因为倦怠不满，没有建设性的使用他们的空闲时间，从此他们寻求兴奋、冒险，或者对中年人而言是最后的放纵，是平淡生活的解药，满足内心空虚的方法。当你失去真正的信心和忠实，就受到私欲的诱惑。第五，我们要小心，不要用私欲去平复和忘却质疑和绝望。我们消落，我们消沉、绝望。我们转向私欲，以转移我们的注意力。你们要小心，他是我们暗处的敌人。我们如何总结这个信息呢？私欲是指欲望、激情、肉体的欲望、不合理的肉体享乐、邪恶倾向、堕落的情感。这世界以感官享受为享乐的最快捷径之一，他还使用感官享受去销售产品、操纵观念和控制思想。音乐、电脑、杂志，还有这些网络资源，都将私欲奉为至高。你们若常常看那些流行的音乐电影，还有那些淫秽的毒物，我想告诉你们，你们是在罪里，是危险的，你们得罪神，你们这是不对的。世界通过体育人物、政治家、演员、音乐家、政界、商界人物、神职人员，将这种奉私欲感官为至高的观念延伸开来。每个人都想享乐，每个人都渴望逃避痛苦、惨况和厌倦。私欲提供一个快速但不光彩的方式来获得乐趣。私欲也引诱一个人认为，即使私欲是有罪的，他们也可以侥幸逃脱。想一想，因骄傲走进私欲的名人，老李霍尔，在他的书《心灵出轨》，一个女人勇敢的战斗，拯救她的家庭免受色情破坏的这本书中说，这个罪恶所带来的痛苦， 他详细的描述由于这种罪带来的乐趣 使人上瘾，但他也说明这种上瘾导致的可怕后果。我们若不以神的真理守护自己的心，若不成为圣洁，若以圣热心的名义伪装我们的私欲，我们就将陷入私欲的罪里。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你们可以把大家可以把圣经放到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吗？这是这个信息的总结。让我们一起读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要禁戒肉体的私欲，使得使徒彼得这么说，说明他的读者有些是陷在肉体的私欲中。彼得称他们为亲爱的弟兄们，还提醒他们，他们是客旅，是寄居的。罪，私欲是罪恶的，我们需要悔改我们的罪。而这罪常常却是在你的心里，没有人可以看到，只有你自己知道。我希望这个信息能够鼓励你悔改自己的罪，你可以这样能禁戒肉体的私欲，在属灵的征战中得胜，与肉体属灵在肉体的征战中得胜。让我们一起祷告。